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你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忘记要买什么东西。
你去到超级市场要买东西的时候，你忘记了要买什么。
在堆满了货架的百货场里面走来走去，结果你买了一车子不是你原来要买的东西回去。
这样你就在这个堆满了这些货物的架上面，你就买了一车你不需要的东西回家。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里，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里面，
有太多的资料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有太多的资料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可能我们到后头会白忙一场。
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没有清楚的目标，可能到最后会白忙一场。
教会也是如此，
教会也是这样。
我记得我在一年多前曾经跟你们讲过教会存在的目的跟工作的目标。
我记得在一年多之前我曾经对你讲过教会存在的目的和工作的现象。
请问你们还记得能够告诉我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请问你们能不能够记得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能够记得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那个是工作的目标。教会存在的目的，敬拜神。还有没有？请讲。非常的对啊，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
预备圣徒来到做神所要他们做的事情，来到彰显基督。
好，那教会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教会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工作的目标使命是什么？
我们工作的目标的使命是什么呢？
都不记得了。史凡有没有写下来再看一看？我们要遵守大诫命，推动大使命。
我们要遵守大诫命，推动大使命。
什么是大诫命？
什么是大诫命呢？
就是要爱神爱人。
就要爱神爱人。
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 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
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说，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中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
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
什么是使命呢？
什么是使命呢？
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马太福音第28章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所以做主，使人做主的门徒，这是主叫我们做的大使命。
所以使人作主的门徒，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了解教会存在的目的跟工作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教会存在的目的和工作的使命。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呢？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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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把这个主题跟刚才我们那两项结合在一起。
我们将这个主题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两项加在一起。
那么什么是我们教会今年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呢？
什么是我们教会今年应该努力的目标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城华人的属灵的大家庭，来宣扬基督爱的福音。
我们要建立新城华人属灵的大家庭，来到宣扬基督爱的福音。
听得见吗？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
一二三，来建立新城华人属灵的大家庭，来宣扬基督爱的福音。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记住。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记住，
不要到超级市场忘记了你要干什么。
不要说去到超级市场你就忘记了你要做什么。
口号很容易喊，但是要实际的去做却不容易。
口号是很容易叫，但是要实际去做是确实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些实际的方法去帮助我们达成这样的目标。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实际的方法去帮助我们达成这些目标。
今天我们教会除了我们当友要做的事之外，我们还有三项我们强调的事工。
今天除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之外，我们还有三项强调的事工。
第一，我们要建立细胞的小组。
第一，我们要建立细胞的小组。
这里有一个目标，希望我们能够达成20个小组。
我们这里有个目标，就是要达成20个小组。
小组是做什么呢？
小组的是做什么呢？
主要就是透过彼此的喂养，互相的帮助来传福音。
主要是透过彼此的喂养，互相的关怀来到传福音。
第二个目标，我们需要去重整我们的家庭团契。
第二个目标，我们需要重整我们家庭团契。
一个家庭带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带另一个家庭，
使团契能够照顾到小组，
使到团契能够照顾到小组，
小组能够照顾到个人，
小组能够照顾到个人，
整个教会都变成健康起来，
整个教会都变成健康起来。
第三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强化我们的欢迎事工。
第三项我们所要做的事，就要强化我们欢迎的事工。
我们要建立一个一年贯的作业系统，
我们要建立一年贯的作业系统，
使新来的人他们愿意来加入这个华人的大家庭，
使新来的人他愿意来加入这个华人的大家庭，
希望能够50%的人都愿意留下来，
希望能够有50%的人都愿意留下来。
我们必须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纳别人，
我们必须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纳别人。
哎，你说等一下，吴牧师，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才讲过的
啊，你说等一等，这个上个礼拜先讲过。
上次你不是讲这篇道吗？
上次你不是讲这篇道吗？
是的，我讲过了，
但是没错，我讲过，
因为我们还要再听一次，所以我就再讲一次。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听一次，所以我就再讲多次。
可能还要讲第三遍、第四遍。
可能还要讲第三、第四遍。
一直讲到我们做到。
一直讲到我们能够做得到。
因为这些不是节目。
因为这些不是节目。
这些是一个过程。
这些是一个过程。
Not a program, it's a process. 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去做的。
是一个过程我们应该去做的。
如果是节目，我们把它热闹一阵，做完了就交差了事。
如果就当我一个节目，我们就忙一阵，做完我们就了交差了事了。
但这是一个程序，一个过程，我们就必须一直不断的去做。
但是这个一个程序，一个过程，我们一直要一直不断的去做。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
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在启示录圣经最后一本书。
启示录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我们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我们看第三章第七第八节，
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我们找到一起来读
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
启示录第三章第七第八节，
来，你要写信给腓来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敞开的门。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敞开的门。
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在巴摩的海岛上，他看到异象。
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在拔摩海岛上看到异象，
他就写信给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他就写信给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这一个腓拉铁非的教会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就是其中一个。
腓拉铁非是当时通往小亚细亚一个重要的孔道。
腓拉铁非是当时通往小亚细亚一个重要的孔道，
被称为东方之门，
被称为东方之门。
希腊文它的意思叫做 Philadelphia，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好像这个费城那样 Philadelphia。
Phila 的意思就是爱，
腓拉这个字是爱，
Delphia 的意思就是兄弟。
Delphia 这个字就是兄弟，
所以这一个城的名字叫做兄弟友爱之城。
所以这个城的名叫做兄弟友爱之城。
事实上在这里历史上发生了许多的战争，
事实上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战争。
第七节这里说，那圣洁真实拉着大卫钥匙的，
佢话拿圣洁真实拿着大卫嘅约匙嘅，
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
呢、这个就系指着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
因为佢系大卫嘅后裔，
神所立的受膏者，
神所立嘅受膏者，
他掌管了天国的钥匙。
他掌管了天国的钥匙，
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
他开了门没人能够关，他关了门没人能够开。
在50年代的中国大陆，
在50年代的中国大陆，
中国政府向西方关闭，
中国政府向西方关闭。
1951年所有的宣教士都被遣返回国出去，赶出去。
在1951年的时候，所有的西国的宣教士都被遣返去祖国。
那时候人以为铁幕盖下来门关了，
那时人以为铁幕关了，真的
在60年代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所以在60年代就发生文化大革命，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认为是封建迷信，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被认为是封建迷信，
教堂被关闭，信徒受逼迫，
教堂被关闭，信徒受逼迫，
好像中国基督教从此就要被销声匿迹，
好似中国嘅基督教从此就要销声匿迹。
当时估计差不多有80万的基督徒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当时估计大约有80万嘅基督徒喺唔同嘅地方遭受唔同嘅遭遇。
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扇传福音的门是关了。
表面上睇起上嚟呢个传福音嘅门好似关闭咗啦。
但没有想到迫害越厉害，福音反而越广传。
但冇想到呢个逼迫越厉害，这个福音越广传。
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徒被下放，就把福音带到了偏远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基督徒被下放，就将福音带到很偏远的地方，
带到了新疆，带到了内蒙古，带到了东北，
带到新疆，带到内蒙古，带到东北。
所以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有5000家以上的教堂开放。
所以1980年开放以来，有5000家的家庭教会开放，
每一个主日任何一间教堂都是人满为患，
每一个主日任何一间教堂都有人满之患，
有几堂的聚会人挤得水泄不通，
有几堂的聚会人挤到水泄不通，
这还不包括数以万计的许多地下的家庭教会，
这个还没包括这些数以万计的地下家庭教会。
许多人的估计，中国大陆的信徒在5000万到1亿人之间，
好多人估计中国大陆的信徒大约在5000万到1亿人之间，
这个是在铁幕落下以前的100倍，
这个是在铁幕落下之前的100倍。
我们以为中国大陆传福音的门关上了，
我们以为中国大陆传福音的门关上了，
但是耶稣基督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
但是耶稣基督所开的门没人能够关上。
第八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行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腓拉铁菲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
腓拉铁菲的教会是一个很细间的教会，
他们没有很多的经济力量，
他们没有很大的经济的力量，
但是他们却有一个愿意遵守主道的心，
但他们却有一个愿意遵守主道的心。
几个世纪以来，腓拉铁菲的教会成为一个宣道的中心，
好多世纪之嚟，呢、这个腓拉铁菲教会就成为一个宣道嘅中心，
是通往小亚细亚跟欧洲的一个福音站，
就系、是、通往小亚细亚到欧洲嘅一个福音站。
因为神给了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
因为神俾佢打呢、这个敞开嘅门，系冇人能够关嘅。
今天我们当中也有三扇的门，
今日喺我哋当中亦有三扇嘅门。
第一扇门就是我们教会的门，
第一扇门就系我哋教会嘅门。
平常我们教会的门是关上的，因为怕有坏人进来来破坏。
平常我们教会的门是关上的，因为怕有坏人进来做破坏的工作。
有一次有位姐妹她进不来，她就用她行动电话 打电话给牧师来开门。
有一次有个姐妹她入不到来，她又用她的行动的电话就打电话叫牧师来开门。
但我看有的时候我们星期天主日我们的教会的门仍然是关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看看我们教会的门礼拜日仍然是关闭的，
有些人想要进来是进不来，
有些人想要进来进不来，
因为他们来参加聚会没有人理他，
因为他来参加聚会没人来理他，
每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
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因为都有自己的朋友要招呼，自己的孩子要照顾，
因为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小孩子需要照顾。
这些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却感觉到教会的门是关上的，
他们虽然在教会里面，但他们觉得教会的门是关上的。
他们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他们有觉得有一种冷若冰霜的感觉。
两次三次他就不再来了。
两次三次他就不再来了。
这个不是神的意思。
这个不是神的意思。
神要我们将门敞开。
神要叫我们将门敞开。
刚才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37节讲到当初的教会是怎样建立的。
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讲到当初的教会是怎样建立的。
那时候的教会没有自己的教堂。
因为那时候的教会没有自己的教堂。
但是圣经上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他们说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
有的人说我们要小组啊，小组怎么做啊？
我们有些人说我们要小组，小组应该怎样做呢？
小组聚会我们有什么内容啊？
小组聚会有什么内容呢？
在使徒行传二章37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内容。
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就告诉我们听内容了。
他们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读经。
他们 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读经。
他们彼此交接就是分享互相的帮助。
彼此交接就是彼此交通帮助。
他们在一起擘饼就是敬拜神。
在一起擘饼就是彼此敬拜神。
他们在那里祷告。
他们在那里祷告。
所以这里二章42节告诉我们有四件事情一个小组可以做的。
所以二章42节告诉我们有四件事可以做的。
就是要读经分享敬拜跟祷告。
就要读经分享敬拜和祷告。
这一些刚刚开始的信徒他们没有教堂。
这些刚刚开始的信徒他们没有教堂。
当然他们没有门可以关上。
当然他们没有门可以关上。
所以那是一个开放性的教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教会。
今天我们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教堂坐200个人，大家坐得舒舒服服，舒舒服服的，何必去找一些人来呢？
咁样有啲人话，我哋教堂坐200个人，坐得舒舒服服，点解要搵其他啲人嚟呢？
我们一坐下来就把圣经啦、袋子啦都放在两旁哈。
我哋一坐落嚟就将圣经啊、诗歌啊都放喺两边。
那么这样子我就多一点空间了啊。
咁我就多一啲空间。
Well， 为什么教会不增长？
为什么教会不增长呢？
有的时候我们在研究教会增长的原因。
有的时候我们研究一下教会增长的原因。
我想我们更应该研究教会不增长的原因。
我想我们更加要想一下教会不增长的原因。
是不是教会变成了一个封闭型的教会？
是不是教会变成一个封闭性的教会呢？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是封闭的。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是封闭的。
一个封闭型的教会就是渐渐老化的教会。
一个封闭性的教会就是渐渐老化的教会。
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爱传福音的教会。
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爱传福音的教会。
因为神要我们把这一扇门敞开。
因为神要将我们将这扇门打开，
向所有的人敞开，
向所有的人敞开。
今天我们是欢迎日。
今天我们是欢迎日。
欢迎日我们特别要欢迎最近来到教堂的朋友们。
欢迎人，我要特别欢迎那些最近来到教堂的朋友。
有很多我们真的想认识你。
有很多我们真的想认识你。
但是都没有什么机会。
但都没什么机会。
今天是机会。
今天是机会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每个人我们要欢迎那些新来的朋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特别欢迎那些新来的朋友。
我们都要带上名牌，你怎么没有带？
我要带上名牌。
好，这个吃饭的这个饭票哈，你
这个是饭吗？
你等会要带哈。
啊，等一下去拿一个。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
第二扇门就是我们家里的门。
第二扇门就是我们家的门。
打开教堂的门还容易，要打开自己家里的门就不太容易。
要打开教堂的门更容易，打开家的家庭的门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有些太太说，你们先生啊，就是只知道请人家到家里来，你不晓得请人来家里多麻烦。
有些太太就说，你先生只是知道请人来家，你知道请人来家几个麻烦呢？
真的要做准备的工作，要做善后的工作是很麻烦。
要做准备和善后的工作是非常的麻烦的。
又怕小朋友把果汁倒在地毯上。
又怕你小朋友将你果汁倒在地毯上面。
又怕大人他们嫌你家里面不干净。
又怕你大人说你家嫌你家不干净。
请学生来又怕学生把冰箱吃空了。
请学生来又 惊啲学生将你嘅雪柜入面啲嘢都食光晒啦。
请家庭来又怕他们批评我菜做得不好。
请家庭来又怕佢批评我做菜做得唔好。
难怪我们这个家庭团契越来越难找到有人愿意 host family 啊。
难怪我哋呢个家庭团契越难越揾到人嚟到做接待嘅家庭。
我们是怕麻烦怕损失。
我哋怕麻烦怕损失。
其实传福音最好的地方不是教堂，是家里。
其实传福音最好的地方不是教堂，而是屋企。
因为家是给人温暖的地方。
因为家是给人温暖的地方。
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家里面开始的。
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屋企开始的。
新城教会开始也是从家里面开始的。
新城教会的开始也是从屋企开始的。
1969年是在雷医生跟朱长老他们家里面开始的。
1969年是从 雷医生或者是朱长老家开始的。
我还记得1976年我来这里念书的时候。
我还记得1976年我来这里读书的时候。
每一个礼拜天主日的下午聚完会都被邀请到他们家。
每一个礼拜日聚完会都被邀请到去他们家。
吃晚饭。
吃晚饭。
我还记得曾师母她烧的青菜是非常清凉可口的。
我还记得曾师母她煮的菜是非常清凉可口的。
朱师母她烧这个咸水鸭非常入味的。
朱师母她煮这个盐水鸭非常入味的。
那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晚上都有祷告会。
那时候每个礼拜日晚上都有祷告会。
吃完饭以后大家在一起祷告，同心火热地为教会祈祷。
吃完饭大家一起祷告，同心合意为教会的火热来的祷告。
那时候我们吃饭大家吃来吃去，谁想会吃出一个牧师来。
嗰阵时大家一齐食饭，边个会谂到会食出一个牧师嚟？
今天你请人吃饭，也许你不晓得将来要请出吃出一位宣教士来，
或者你今日请人哋食饭，你唔知道或者将来会请出一个宣教士嚟。
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这里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不是每个礼拜一次哦，是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就是每一日，不是每个礼拜，每一日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面，且在家中抹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吃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吃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需要。
因为吃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需要。
中国人在一起一定要讲吃啊。
中国人在一起一定要讲食。
但真正吃的意义并不是吃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是在一起那种沟通的甜美。
真正在一起并不是说一定是食，可能是真正的沟通的甜美。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要吃饭啊，吃爱宴。
等一下我们都要吃饭吃爱宴。
我们特别要请新来的朋友坐在一桌，我们去认识他们。
特别要请新来的朋友们坐在一张台上，让我们去欢迎他们。
等一下请你们各个团契派一个代表坐在这些来宾桌上。
等等你们每一个团契要派一个代表坐在那张台上。
希望你来不要抱着一个如坐针毡的态度。
希望你来不是抱着一个如坐针毡的态度。
我们不要来吃一顿饭吃完了就走了。
我们不要来吃一餐饭我们就走了。
告诉你这里教会的菜是确实还不错，不是像酒席一样。
我告诉你这里教会的菜还不错，不过不是好像酒席一样。
最主要目的是在这一段机会我们有时间里面有机会去认识新朋友。
最重要是在这一段机会时间里面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对慕道友非常注意的教会。
我们应该注意到对慕道友非常注意的教会。
叫做 seeker sensitive, 这种的观念要建立起来。
就对那些新来的人有一些很敏感的态度来到关怀他们。
教会就是我们的家。
教会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除了我们有教会的门要打开，家中的门要打开，还有第三门。
除了我们教会的门要打开，屋企的门要打开，还有第三道门要打开。
第三扇门就是我们心中的门。
第三个门就是我们心中的门。
这一扇门最难打开。
这扇门最难打开。
因为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把门关起来。
因为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说要将这个门关起来。
有的时候孩子受委屈哭了。
有阵时这个小蚊仔受了委屈他喊了。
爸爸说你为什么哭啊，没有中用的东西你哭什么这么爱哭。
所以爸爸就骂他了，你这个没用的你为什么会喊啊，不准喊。
这小孩子心里难过，他就把门关得更紧。
这个小孩子他心里面很难过，他就将门关得更加紧，
他就不再愿意表达他的情绪，
他就不再表达他的情绪，
久而久之他就不晓得怎么去表达他的情绪，
结果久而久之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情绪，
所以长大以后他人际关系就很坏，
所以长大之后的人际关系就很坏。
我记得我在念中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刚刚开始学英文，
那时候刚刚开始学英文，
我这个教英文的老师是一个喜欢责备人的一个男老师，
我记得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个很喜欢闹人的一个男的先生。
你们知道中学生都喜欢给老师起绰号是不是？
你知道中学生都喜欢为老师起花名，
所以有一次我在走廊上跟同学在叫这个英文老师的绰号，被他听见了，
所以有一次我同学在走廊上就叫这个老师的花名，被他听到了，
以后他就一直找我麻烦，
以后他就一直找我麻烦，
常常把我叫起来问我问题，
时常将我叫起来问我问题，
于是从此以后我的英文就越来越差，
从此以后我的英文就越来越差。
为什么我这个学英文的这个门就关起来了？
为什么？因为我学英文这个门就关起来了，
没有兴趣背英文单字，
没兴趣去读念英文的单字，
说了你也不信，说了你也不信，我高中三年呢英文考试没有一次及格的，
讲来你也不信，我高中三年级考英文没一次合格的。
如果我们把心门关上没有人能够打开，
如果我们将心门关上没人能够打开，
不但是我们与我们父母与朋友之间是这样，
不单止我们与父母与朋友之间是这样，
夫妻两个人更是这样，
夫妻两个人更加是这样。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那么夫妻两个人有了肉体的关系是不是就成为一体了呢？
夫妻两个人有了肉体的关系是不是就成为一体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成为一体是要两个人彼此接纳，把自己的心门打开。
两个人成为一体就要彼此接纳，两个人将心门打开。
我太太认为她有一种特别的恩赐。
我太太她认为她有一种特别的恩赐。
这种恩赐就是她能够察觉到先生在犯罪。
她这种恩赐就是她能够察觉到这个她丈夫在犯罪。
我想这是一种真的很好的恩赐。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恩赐。
好像我每次做错事呢，都有一根神经连在他身上，他就知道。
好像我每一次做错事都有一条神经连在他身上，他都知道。
真的，我有一次做错事就被他发现。
真的，我有一次做错事就被他发现了。
那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
那时我心里面很难过。
但圣灵在我里面责备我。
但圣灵在我里面责备我。
要我向他认错。
要我向他认错。
所以对一个不肯认错的人来讲，认错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
所以对一个不肯认错的人来讲，认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但圣灵在我里面一直对我说要去认错。
所以圣灵在我里面一直对我说要去认错。
所以当我向他打开我的心的时候，
所以当我向他打开心门的时候，
很奇妙的，他也把他的心打开。
很奇妙的，他也将他的心门打开。
我们两个人彼此认错，我们就相拥而泣。
我们两个人彼此认错，两个人就相拥而泣。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真是何等的接近。
那时我真的感觉到我们两个人是何等的接近。
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来接纳对方。
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两个人将心门打开彼此接纳。
神要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在我们与别人产生一个彼此接纳敞开的心。
神愿意我们将我们打开我们家的门，然后同埋人哋嚟到彼此接纳。
我们不但是会关上与人之间的门，
我哋唔单止会关上与人之间嘅门，
很多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门，我们更是会把它关上。
好多时间我哋就将同神之间嘅门都关上啦。
有一位彭先生，他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人。
有一位彭先生，佢系非常一个自负嘅人。
他因为人很聪明，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在建筑业搞得非常好。
所以他因为非常聪明的缘故，所以他在建筑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搞得非常的好了。
为了要做生意，所以就染上了这一些恶习，吃喝嫖赌的恶习。
为了要做生意，这些吃喝嫖赌的这些恶习惯。
他有一位客户是一位基督徒，常常邀请他去教会聚会。
他有一位客户是一个基督徒，时常邀请他去到教会聚会。
那么他每次去聚会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他就会批评这些基督徒。
所以每一次他 坐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他就会批评这些基督徒了。
他自己呢 有一个在外面有一个女人，
他自己在外面又有一个女人，
每一次都搞得很晚回家，
每一次都搞得很晚才回家，
就是偷偷的想这种欺人艳福有十年之久，
所以他偷偷的这样就有收了这个情妇就已经有十年以上了，
所以他坐在那个教堂里面他就想，
所以他坐在教堂里面他就想，
他说像这种滑稽的道理只有那个傻瓜跟那个老实人才会去信，
他说这些这样的傻瓜的道理只有这些傻瓜才会相信的，
你看像我这样的人我怎么会信呢，
他说好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信呢，
我这么成功的事业，
我有这么成功的事业，
我有一个老婆替我照顾家，
我有个老婆替我照顾家，
还有一个情人陪我玩，
还有一个情人陪我玩，
谁要信耶稣，
谁要信耶稣啊，
每次道没有讲完他就走了，
每一次道没讲完他就走了，
没想到这个纸怎么样还是包不住火，
没想到这个纸怎样都是包不住这个火，
1980年他有一个朋友知道了他这个外遇的事情，
1980年他有个朋友知道他这些外遇的事情，
就跟他太太的一个亲戚两个勾结起来，
就跟他太太的亲戚就勾结起来，
来敲诈他，
来到敲诈他，
每一次跟他要个5000-10000美金，
每一次就向他要5000或者10000美金，
有一次他这个朋友啊喝醉了酒，
有一次他这个朋友喝醉了酒，
就把这一些的事情通通都跟他太太讲了，
就将这些事情通通都话俾晒佢太太听啦。
他太太非常的恼火，就到他的公司里面去大吵大闹。
佢太太非常的嬲，就走到去公司大吵大闹。
本来一个平安的小家庭，一下子就被吵得天翻地覆。
本来一个平安嘅小家庭，一下就搞到天翻地覆。
两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
两个夫妻之间嘅关系完全嘅破裂。
这样子非常痛苦的时间度过了5年。
咁样非常痛苦嘅时间度过咗5年，
因为他妻子也不肯离婚，为了孩子的缘故。
因为佢太太因为为咗细蚊仔缘故唔肯离婚。
但是他先生这个事业很奇怪，就慢慢的越来越差。
但好奇怪，佢先生嘅事业就慢慢越来越差啦。
最后他决定就把这个事业结束了。
最后佢决定将呢个事业结束啦。
1985年的圣诞节。
1985年嘅圣诞节，
他的朋友又请他去教会参加聚会。
佢朋友又请佢去教会参加聚会。
那是圣诞节前的一天，是一个特别的布道会。
嗰个系圣诞节前嘅一日，系一个特别嘅布道会。
很奇妙的，当他坐在那里听那个讲员讲耶稣基督诞生的道理，
好奇妙嘅。当我听呢个讲员讲耶稣基督降生嘅道理，
那讲员说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说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仍然爱你。
你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神仍然爱你。
就是这一句话就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就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承认，他说我真是一个罪人。
他承认，他说我真是一个罪人。
我也曾经想救自己，但是没有办法摆脱。
但我曾经想救自己，但没办法摆脱。
他说我要来试一试，我要来向主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来试一试，我要来向主打开这个心门。
所以他就在那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接受主耶稣。
所以他在那一晚他就决定要接受主耶稣。
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每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面，这个家就不一样，气氛就改变了。
每一晚上他回到家，这个家就不一样，气氛就改变了。
吵闹的变成安宁。
吵闹的变成安宁。
忧愁的变成喜乐。
忧愁的变成喜乐。
他遇见了主，重新点燃了他对生命的热切的希望跟信心。
他认识了主，他就重新的对生命有希望和信心。
过了不久他的妻子也信主了。
过了没多久他太太也信主了。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改善。
他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改善。
他的妻子不但能够原谅他，也为那一个第三个女人祷告。
他妻子不单止原谅他，而且也为那个女人祷告。
没有多久，这个女人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就离开他们而去。
没几耐，这个女人就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就离开他们而去了。
本来在一个破碎的边缘的家庭，就重新的被神的爱组合起来。
本来是一个破碎边缘的家庭，就因着主的爱就重新建立起来。
1986年，他们一家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1986年，他们全家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心门打开让主进来，他整个人生就有了180度的转变。
一个人愿意将他心门打开让主耶稣基督进来，他整个人生就有180度的改变。
启示录第3章20节这里说，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嗰度咁样话，
主耶稣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佢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你知道主是何等愿意进入你的心中，
你要知道主是何等愿意的进入你的心中，
他就是等着你打开你的心门，
他就要等着你打开你的心门，
教堂的门要打开，
教堂的门要打开，
人才可以进来，
人才可以进来，
家庭的门要打开，
家庭的门要打开，
人才可以得到温暖，
人才可以得到温暖，
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心门，
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心门，
主耶稣才可以进来，
主耶稣才可以进来。
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不愿意呢？
除了教堂的门、家庭的门、心中的门，还有一扇门。
除了教堂的门、屋企的门和心中的门，还有一扇门。
这一扇门就是天上的门。
这扇门就是天上的门。
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
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这么说，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他那里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你知道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十到第三章这里有十九次提到教会，
你知道启示录由第一章到第三章有十九次是提到教会，
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一次都没有提到，
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一次都没有提到教会。
为什么从此后不再讲教会呢？
为什么从此之后不再讲教会呢？
因为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
因为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
约翰他看见天上的门打开了，
约翰他听见天上的门打开了，
那里有二十四位长老在敬拜神，
那里有二十四位长老在敬拜神，
代表着所有的信徒对上帝的敬拜，
代表所有的信徒对神的敬拜。
天上将来有另外一番的景象，
天上将来有另外一番的景象，
所有信徒的人都要在那里敬拜神，
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在那里敬拜神，
天上的门要确确实实的敞开，
天上的门要确确实实的敞开。
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在外面徘徊不肯进去，
今天很多人仍然在外面徘徊不愿意进去，
好像这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太好的东西值得我们留念，
好像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太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留恋。
不晓得有多少的人我们是每天都思想到天上的事，
不知道我们每一天有几多少时间是想到天上的事情。
当你我开始思想天上事的时候，你会真正的体验天上的门也为你打开。
当你真正想到天上事情的时候，你也会想到天上的门也会为你打开。
1997年我相信是我们教会要快速成长的一年。
1997年我相信是我们教会要快速成长的一年。
我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好像一个带着冲浪板的人来到了海边。
我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一个冲浪板的人来到海边，
我看我看我看，看到这个浪头在不远的地方已经开始兴起，
我看我看我看，就看到浪头在很远的将来已经兴起。
当这个浪头来到的时候，我要抓住那个机会要冲上前去，
当这个浪头来的时候，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冲上前去。
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浪头的兴起呢？
你有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浪头的兴起呢？
你有没有体验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已经开始做一些感动的工作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做这个工作呢？
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门。
主耶稣为我们开了这道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门。
你说我在这个时刻我找不到方向，我前面的路是一条死路。
你说在这个时候我找不到方向，我前面的路是一条死路。
我没有工作，我没有绿卡，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工作，没有绿卡，没有这个，没有那样。
主耶稣在信心的里面，他要让你看见他给你开了一扇敞开的门。
主耶稣在信心里面要告诉你，他为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
你有没有信心冲上前去？
你有没有信心冲上前去呢？
今年我们要学着把我们的教会门打开。
今年我哋要学着将我哋教会嘅门打开。
我们要学着把我们家里的门打开。
我哋要学着将我哋屋企嘅门打开。
我们要学着把我们心里的门打开。
我哋要学着将我哋心里嘅门打开。
因为天上的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
因为天上的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
所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 Philadelphia Church， 成为一个腓拉铁菲的教会。
所以让我们教会成为腓拉铁菲的教会。
是一个福音站。
是一个福音站。
是一个通往东方的大门。
是一个通往东方的大门。
是一个兄弟友爱的教会。
是一个兄弟友爱的教会。
你我真的有这样的信念。
你我真
神就要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你我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心愿，神就会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愿意说我们的心门此刻向你敞开。
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是向你敞开的。
愿你把你的意象启示在我们的心里。
愿你将你的意象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开启。
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开启。
让我们看见圣灵的浪头已经在那一头起来。
让我们看到圣灵的浪头已经在那里起来了。
主啊，我们要迎上前去。
我们要迎上前去。
主给我们勇气跟决心。
主啊，给我们有勇气和决心。
虽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虽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但是你所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
但你所打开的门没人能够关。
主啊，你已经敞开了你天上的门。
主啊，你已经敞开了天上的门，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教会的门，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教会的门，
打开我们家里的门，
打开我们屋企的门，
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
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
好叫你在我们当中享受得一切的荣耀，
好叫你在我们中间能够享受得到一切的荣耀，
好叫许许多多不认识你的人能够回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
好叫好多的人未认识你的人能够回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
圣灵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
圣灵求你继续向我们讲话。
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年成为为主得人的一年。
叫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年能够成为为主得人的一年。
更是我们灵性飞扬的一年。
更是我们灵性飞扬的一年。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